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5年冤狱迫害，辽宁陈永春含冤离世；曾陷8年冤狱，河南68岁曹爱兰再被网判8年；传播真相，七旬任秀兰被解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辽宁周永林、孙继平夫妇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春女士遭5年冤狱迫害，2020年10月18日从沈阳女子监狱出狱时，已被迫害得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骨瘦如柴，于2021年3月4日在医院离世，时年50岁。陈永春女士家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彩霞小区，30多岁就患有气管炎、脑供血不足、颈椎病、眩晕等多种疾病，多方医治见效甚微。2008年，陈永春身体又出现乳腺癌症状，这让她身心痛到了极点。当时她经营的干洗店生意非常红火，一位雇佣的工人给她介绍了法轮功，告诉他通过学法练功、守心性、做个修炼人，就可达到祛病健身。陈永春从此每天学法练功，时时守心性，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过多久，身体上的病状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2015年，陈永春因起诉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被鲅鱼圈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7年，陈永春被鲅鱼圈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截入沈阳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永春遭受了砸炕板、往鼻子里灌水、用脚踩胸部等酷刑折磨。2020年10月18日，冤狱期满，陈永春被家人接回时，已经被迫害得不成样子，被家人送到医院治疗，于2021年3月4日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至31日，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在南阳地区开始绑架法轮功学员。两县冤狱的法轮功学员曹爱兰女士被绑架。2021年3月，曹爱兰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曹爱兰今年68岁，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爱兰因为坚持修炼，曾四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八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7日，辽宁省营口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女士被鲅鱼圈国宝警察绑架，后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网判3年半。2021年3月5日，任秀兰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任秀兰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体变得健康，20多年来没打过针，吃过药，无病一身轻。2020年3月7日，任秀兰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向邻居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居民诬告，被营口市鲅鱼圈国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现金等私人财物。后来任秀兰被劫持到营口市看守所。2020年8月4日，任秀兰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临海法轮功学员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2021年3月15日遭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当庭没有审理结果。此次非法开庭，法院以疫情为借口，通过视频形式审理，不允许家属参加旁听。在非法庭审中，主审法官许冰想简化程序，推进审理速度，但两位代理律师强力力争，充分表达了无罪辩护的意见，指出了办案机关的违法之处，阐明信仰法轮功的合法性。2021年1月20日，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妻俩在辽河油田锦彩新区的大集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遭严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孙继平现年67岁，修炼法轮功后，他一身劳累而生的病都消失了，从此身心健康，心情愉快。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孙继平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被迫害至半昏迷状态，严重贫血，生命垂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在日本名古屋讲真相；越南青年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2月24日，全球40多位各国政要参与了117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加拿大的议员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迫害群体，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加拿大参议员麦克弗兰在发言中强调，法轮功学员是群体灭绝的受害者。他表示，2月22日，加拿大国会议员越过所有政治壁垒，266名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宣布中共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群体灭绝正在中国发生。他说，我要将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在受害者内， 中共对他们的迫害确实符合所有认定群体灭绝的条件。加拿大参议员阿塔拉詹曾两次向参议院提出了反活摘器官法案，他在本届参议院再度提出这项法案，现称为 S204 法案。麦克弗兰说，该法案认定了两项新的有关人体器官贩运的违法行为。 S204 法案再度提出，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对于新罪行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有任何贩卖人体器官或贩运人口的证据，该人会被自动拒绝入境加拿大。加拿大国会议员祖贝里表示，活摘器官的罪行与中国人民无关，这是中共的国家政策，作为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我们需要处理和面对这样的国家政策。他表示，加拿大国会是国际上第一个确认中共群体灭绝的立法机构。我们追随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群体灭绝的认定。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其他国家也能效仿。制止这些非常严重的危害人类罪是国际社会必须做的事情。这不是党派问题，国会的每个人都把党派立场抛诸脑后，对该法案投了赞成票。2021年3月14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速将签名。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和法轮功红传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日文横幅。学员们舒缓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了解真相。有两位来自越南的学生向法轮功学员学练五套功法。男青年控来日本大约两年了，他听朋友说练法轮功很好，就来学了。女青年 Miss Tui 来日本一年左右，她听练法轮功的妹妹说法轮功很好，也特意来名古屋学功。她说今后也会再抽时间来学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28亿。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清零凸显中共逼迫民众放弃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去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610下达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命令，企图逼迫所有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且中共公检法司系统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那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一年下来，这个政策导致了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5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将近2万人被绑架、骚扰、被非法抄家、被关洗脑班，有的流离失所。其中118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和诬判，其中包括17位90岁以上的老人。在经济方面，去年一年，中共法院公安勒索抢劫法轮功学员现金就接近1000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款250多万元，警察抢劫700多万元，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法轮功学员有160多人。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共实施所谓清零的几个案例。四川省成都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去年年底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开庭，尽管在法庭上有四位律师给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张元仍然罔顾事实，诬判四位法轮功学员7年半到11年半不等，并且还对他们处以罚款勒索，合计金额高达44000元。四位学员当庭就提出上诉。 甘肃临夏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森、赵宇杰去年年初被绑架，一直遭到非法关押到年底，分别被诬判9年和9年半。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去年5月被绑架，11月在路北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被诬判9年。目前孙丽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四川达州市万源市80岁法轮功学员肖大福2018年10月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到2020年9月。在这次中共的所谓清零行动中，肖大福被达州市通川区法院诬判8年半，目前肖大福正在上诉。四川省达州市有6位法轮功学员，去年年底被大竹县法院非法诬判1年半到7年半不等，合计遭到罚款勒索多达85000元。大庆法轮功学员楚占娟老师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一直被中共骚扰，大庆第四中学领导被上级唆使，以所谓清零的名义多次找楚占娟老师谈话，逼迫楚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期间片警、社区人员两次来单位骚扰，同时给楚老师非法录像拍照，大大小小的开会谈话至少搞了6次，最后一次是校长、书记等8个人一起出动，软硬兼施，逼迫楚老师放弃信仰，都被楚老师严正拒绝。同时他们还传达高新区政法委的命令，如果不配合这次清零行动，威胁楚老师将会成为严厉打击对象，使楚老师个人和他的家庭备受精神压力，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去年5月中旬，原宁夏财经学校的退休教师、9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前遭到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派出所的人还将他带到派出所问话，逼迫赵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要求配合中共的清零行动，遭到赵老师的斥责和拒绝。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去年被送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达537人，其中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吉林省、山东省、河北省。这次全国范围的所谓清零行动是中央政法委一手搞起来的，各级公检法司与610人员是主要帮凶，乡镇村、居委会、机关团体等全部参与。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各地政法委书记与610主任是这场所谓清零行动的罪魁祸首。自中共实施所谓清零行动以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诬判的年限越来越重，被绑架骚扰的越来越多，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罚款数额越来越大。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服役家庭和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赞扬。事实上，1998年8月，北京日报登载文章介绍北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且还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照片。同年10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调研组组长到长春和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的去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调查说明，法轮功在去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了，由于海内外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不停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使得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曝光，这让一直标榜自己伪光正的中共又恨又怕，因此他们就想透过所谓清零行动加大迫害力度，从而让大法弟子们放弃信仰。可是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古稀老人，有的已达80-90岁，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活不到今天。正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使得他们有了健康的身心。中共不惜一切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也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样一群道德高尚、身心健康的民众，他们是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检法司作为国家的执法机构，本应惩恶扬善，保护人权，打击真正的犯罪者，如今却成了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中共的帮凶。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到头来是把中共自己清除为零。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
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震撼的生命奇迹。故事的主人公金影帝生长在台湾，小时候的他面黄肌瘦，除了健康再无所求，长大后的他疲于奔命，除了迷茫也身心疲惫。等到夜深人静的片刻，金影帝不禁想问天，既然人生苦短，荣华富贵带不走，功名成就就徒留世间，那么这一生究竟图个什么？那么最终他找到人生的答案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童年的时光对金影烈来说总是特别漫长，下课十分钟，同学倾巢冲去操场，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原位，看着他们玩闹的身影，等待上课钟声再度响起。金影烈说，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骨瘦如柴，很多别人可以玩的游戏我都不能，例如同学说一块玩荡秋千吧，玩跳绳吧，我一玩身体就不舒服，也由于抵抗力太差，去校外教学长途旅行回来我就会感冒发烧。什么是大汗淋漓，什么是欢畅奔跑，金影帝几乎不曾亲身体验过。珍贵的青春里，他只隐隐约约意识到一种生命无常正潜伏在他身边虎视眈眈，仿佛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稍纵即逝，人生的尽头究竟藏了什么？金影丽的心中有着未知的恐惧。小心翼翼地挨过一个又一个四季更替，金影丽在毕业之后选择了旅游业务工作。她说，我一个人在外过夜都不行的人，最后从事了旅游业，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是对我很大的讽刺，也因为身体不好，我每天都在靠着意志力在苦撑，上班时像拼命三郎，下班后整个人虚脱在床，假日哪里也不想去。拖着沉重虚弱的身躯，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金影帝在芸芸众生中看尽人生百态， 他说，那时旅游业生意很好，每天看到的都是现金，但我享有这些钱却改变不了我的身体，也不曾让我感到一丝的快乐。我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家说人生在世图个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但我都没有想要这些东西。我只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跋山涉水，这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为了找出人生的答案，金颖丽吃过素，学过瑜伽，上过佛学课，却仍在迷茫与疑惑中寻寻觅觅。一直到42岁的那一年，他在陪父亲看病就医的诊疗间，看见书柜上摆着一本金灿灿的书，他的视线莫名就被吸引住了。80岁高龄的老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是一本很好的书。神圣的法缘牵上了线，金颖丽阅读这本金灿灿的书《转法轮》之后，沉重的思绪、纠结的心结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他说，以前总埋怨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人家没有这个病，但看完书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我知道人的幸福与否、成功与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都是自己在轮回转生中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力和得的多少所造成的。这本书破了我很多的谜，我所有生命中不解之谜都在《转法轮》书中得到了解答。《转法轮》深入浅出的法理如醍醐灌顶般，让他明白了多年来上下求索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就在他心生修炼一念后，多年来压在身上的千斤负重也在不久后轻松卸下。他说，学生时代我看到太阳就头晕目眩，想要昏倒，不管吃什么铁剂，吃多少保健食品都没有用，长大之后更常容易不舒服，实感胸闷无力，气若游丝，吸一口空气都觉得好珍贵。但修炼后，我可以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上不断地转动调整，我整个精气神都改变了，身体变得好轻盈，三四百度的近视不翼而飞，还可以尽情大口吸气，走多远都不会累，脑袋和思绪也越来越清晰。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半年，金颖丽除了获得焕然一新的身体外，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了180度的转变。金颖丽不再怨叹命运的不公，整个人活得坦然、乐观而豁达。而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智慧，也使她在处理问题上和过去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她说，以前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时，只会埋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为他。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明白修炼人就该为他人着想，在矛盾中要宽容。回想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金颖丽举个例子表示，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有一团人因气候问题在香港被卡住了，那天大家都已经下班，但我陪伴他处理他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将旅客的饭店食宿、转机行程安排妥当。事后我告诉他，你就跟老板说是你自己完成的就好，还可以拿你的业绩奖金。多年后同事离职了，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感谢我为他做的事，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好。担任业务经理的金颖丽也常需要直接与客户接触，随时接待各种突发状况。她回忆道，有些客人原本说要出国，但临时又说不去，对方认为没有使用就不需要付费，包括为他承办手续的费用。以前碰到这种无理的客人，我会很不高兴， 但修炼之后，我就会想，也许他有难言之隐，那么我就自行吸收没有关系。我也会思考，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的利益之心，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说来神奇，当我逐渐看淡金钱利益之后，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意外总在出其不意时出现，随时随地检验人的心性。他说，我曾经碰过有客人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我问他怎么这么晚，他却说，不是还有10分吗？刚开始听到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念都要向内找自己。这时我就知道，的确是我错了。因为有些客人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我没有告诉他必须提早到机场办理手续，这的确是我的问题。还有一次，机场通知我有2位客人的行李已经挂在飞机上，人却没有上飞机。可是起飞时间已到，由于客人关机，电话联系不上，航空公司也说没办法再等了，我只好说，好，你们关舱门吧。后来，我在免税商店找到他们，原来是客人逛到忘记了登机的时间。在当下，我没有怪罪对方，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是我在帮忙客人办完手续就松懈离开，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30多年的工作经验，无数个过关与考验，金颖丽表示，虽然许多状况很突发很紧急，但当下不能对他人有任何负面的观念和想法，就是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把事情处理妥当。金颖丽表示，有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看我，他跟我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边的商会会长知道你的名字，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要我不要和你有任何业务上的接触。我听后义正辞严地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20多年了，服务非常好，而且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选择她接洽业务。我对那位台商说，谢谢你选择了正义这一方，我只希望把我修炼法轮功后道德提升、身体健康的好事分享给大家而已。金颖丽说，还有一位大陆客人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络，他告诉我，出国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哪里都可以看到，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不会遍及全世界。为了让被中共封锁真相的中国民众了解大法带给生命的希望与美好，金颖丽常利用闲暇之余自费前往香港游行。他说，有一年香港的7.1游行特别炙热和漫长，就在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看到天上的每一朵云都变成圣洁的莲花。当下我精神为之一振，心境转瞬变得祥和而开阔，不再有累的感觉了。那一天，金颖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从白天走到晚上，从烈日当头走到夕阳西下，看着到香港旅游的中国民众纷纷拿着手机与相机拍摄记录，瞠目结舌，不可置信地看着被中共疯狂打压的法轮功竟然在海外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街头堂堂正正地游行练功。许多从谎言中看清真相的民众也在一旁鼓掌欢迎，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不仅在香港，金颖丽说，在台湾的景点我也常碰到香港人来台湾，有一位年轻人看到我们20多年来的坚持很感动，他说，很感谢你们在香港长期的游行，刚开始你们游行时 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疼不痒。但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何其残忍，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也终于了解到什么叫做天灭中共了。回首过往的苍白惨淡，再看如今的自在坦荡，是法轮大法让金引力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免于在人世中苦苦挣扎。他说，原本我以为这一辈子身体都不可能好了，却没想到这本书带给我这么震撼的生命奇迹。我一定会好好精进实修，报答师恩，做一个真正无私为他的人。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把握千古机缘，在大法中找到来到世上真正的意义和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6日。我想把自己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的感受写出来，愿更多的世人能相信李洪志老师，相信大法，与法轮大法结缘，再一次见证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因孩子患病，有的病医院也查不明原因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两位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给了我法轮功一书，还有法轮章，并教了我和孩子练功。1994年4月27日我和孩子一行几十人登上了开往长春的列车，参加李洪志老师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讲法学习班，地点在吉林大学礼堂。在听老师讲课时，我让自己静下心，连眼睛都不愿眨一下，不想落下一句话。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对气功修炼的事很渺茫，没有这方面概念。可是一进这个班听老师讲法，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是想听好听明白。为了能看清师父的面容，我从十几排的座位换到第三排，因那时我眼睛近视，右眼是弱视，戴700度近视镜看东西还是费劲，再加上夜盲，晚上不敢出屋，连家都找不到。换到三排看师父清楚，我这个高兴啊。可师父在讲课前说，有的人愿意往前边坐，其实你坐哪儿都一样，坐得越远看得越清楚。我想这么多人，师父怎么就知道我换座了呢？真是神呢。在5月1日那天，师父还和我们学员照相，照完相后，我站在离师父10几米远的地方，心想老师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能讲这么好？我还要想下去，这时师父回头看了看我，也许是师父不让我想那么多，我便低下头。我想的问题师父都知道了。 记得第三堂课时，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给孩子身上清理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他的手从师父调整身体开始，一直是端着莲花指不能放下，到吃饭时也不能拿筷子。我便在心里求师父，孩子该吃饭了，请老师帮他。我这一想，他的手便能拿筷子了，但莲花指并没有改变，吃饭睡觉一直端着莲花指，直到第二天才停下来。他盘腿打坐，只要盘上就难以拿下来，几乎都是同修帮着搬下来。以后我才悟到，师父给我和孩子做了很多。有一节课路上塞车，一车人挤得不行。当车到吉林大学时，有个老年同修急哭了，抱着录音机就往里跑。我们都说来晚了，可进屋坐下后，就听师父说，因为有一辆大客车坏了，这些学员赶来了，我现在开始讲课。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我们内心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太慈悲了。那是第六堂课讲课前，有人通知我，老师要接见孩子。因为快讲课了，我知道师父讲课时间是分秒不差的，我急得从外面往屋里跑找孩子，只觉得脚下一绊，砰的一声响，那声音大得惊动了周围的人，我被摔出挺远。我没顾及这些，从地上爬起来，同修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我找到孩子，上到讲台去见师父。师父笑着看着孩子，问多大了，上高中吗？我告诉师父刚上初二。我说我们在家已经看了法轮功，也练功了。我诉说了孩子的身体状况，师父和孩子谈了一会儿，谈完话后，我又问师父，我们回去后有什么事想问师父怎么办？师父笑了，从兜里掏出名片说，兜里就这一张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激动的我一直流泪，这张名片我至今还珍藏着。回到座位上，我才想起来刚才摔得挺重的，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哪儿也不疼，跟没摔一样，真是感谢师父的保护。在听法班上，孩子不断出现功能，看到的就不谈了。在买冰水时，觉得冰水不解渴，天热化得快，卖的也没有冰块了。孩子说，妈，我就想要冰块的。话刚说完，一会儿手里的冰水就冻成冰块了。和我一起走的站长说，不许和别人说，自己知道就行了。一天早上吃完饭，我们去听课，忽然想到钥匙落在床上，大家回来谁也进不了屋了。孩子说，你别急，先走吧，我去取。我说门是我锁的，拿不出来。过一会儿，孩子追上我，把钥匙递给我。我奇怪地问他怎么拿出来的，他说别问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的。五月的天气早晚很凉，孩子练功只穿一件薄衬衫，还热得不行，在家一身病，再者一身轻。过去我也不怎么相信特异功能，今天我不但看见了，还出现在我的孩子身上。这还有什么质疑的呢？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大脑，被邪党毒素禁锢多年的思维，在听大法中被师父清除了，使我信师信法坚定不移。记不清是哪堂课，听完师父讲法后，我和孩子往出走，出门后看见师父被一群学员围着签字，有一个学员急得不行，师父还没有休息，晚上还有一个班要讲法，你们别签了。可是那些学员也不听，都争着让师父签字。我抬头看师父，师父满脸笑容，也不着急，接了一本又一本，签了一个又一个。着急的那个学员冲我们娘俩说，我们把手拉起来，拉成一个圈，圈里的签完了，圈外不签了。这样我们不到十人拉成圈，圈里学员排成队， 过了好一会儿，师父签完才回去休息。又一次使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太辛苦了，得了法怎能不珍惜呢？记得5月8号上午最后一堂课听完后，学员都不肯离去，站在门口看着师父，直到师父走远了，有的学员哭了，我也哭了。9堂课下来，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觉得我一身轻，来时的一包药全扔了，我的思维都发生了变化。我走在人群中，觉得自己和他们相距得很远，已不愿在人中求索，只想一修到底，就修法轮功了。师父讲完课后，有其他学员通知我孩子跟随师父走，继续听师父讲法。孩子到了北京、成都、重庆，一直在师父身边听法。他回来后和我说，他和师父在一起吃饭，师父给他夹菜，有肉的菜师父就夹给他吃。在火车上，几个学员知道师父过生日，要给师父在餐车上订饭菜，师父不让。学员说，那就买些简单的饭菜吧，师父还是不让。最后学员急得要哭了，师父才同意，只买了一碗泡方便面吃了。孩子说，师父总是这样节俭。师父还把省下来的钱捐给见义勇为基金会，听说是3万元。这些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来后也知道节省，不讲吃穿。我想起孩子说的，在四川时，师父上山之前告诉他，不要离开师父的指定范围。孩子理解，知道那个地方非常乱，当时孩子天目是开的，又有功能，同时争斗心、显示心也很强，师父随时都在保护着这个大法小弟子。从长春回到家，丈夫说，你们走后，有一天家里忽然一道亮光闪过，有2次都是这样。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清理家里的环境。我丈夫的身体在师父的清理下，过去的严重胃病、血稠、风湿、心脏病都不见了。整天为病而愁的他也满脸笑容了，很支持我们学法练功。孩子跟随师父听法近1个月时间，一些费用都是师父给拿的。孩子从家走时一身病，挺瘦的，回来时在火车站我俩都没认出来他，直到他喊爸妈时我们才认出来。我们都愣了，看着孩子的脸像茶粉一样白，人也长高了，比以前胖了，头发油黑的。回家后我又发现孩子满身散发着香味，连头发都散发香味，那香味很好闻，所有熟悉的人无不感到惊奇，近1个月不在家，怎么就变了一个人。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世人通过我们身心的变化也见到了大法的神奇。有人求我请师父到他家给他治病，多少钱都行。我说我师父不要钱也不治病，我师父是传法救度众生，你就修炼法轮大法吧。这16年的修炼，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伟大师尊的慈悲，佛法在世间的展现，佛恩浩荡无比。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使师父多看到一个弟子的成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陆某地的50多岁的男士，有一天他在看到一张广告之后，困扰了他多年的好几种顽疾竟然神奇般的在一夜之间都好了。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一定很好奇吧，那张广告上究竟写着什么灵丹妙药呢？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吧。我由于受中共恶党的造谣谎言的欺骗，就以为练法轮功是犯法的。疫情过后，家里日子不好过，我就出门去找工作，发现招聘栏上贴有一张广告，上面写着，好想亲口告诉你，中共知法犯法，栽赃陷害法轮功，找借口残酷迫害，罪业滔天，法轮功知法守法，依法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维护公民基本人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啊，原来中共才是犯法的，法轮功学员没犯法，法轮功学员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中共太过分了，太坏了。我马上用手机拍下来转发给朋友，心里老是想着，中共才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在大庭广众向人讲中共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突然一个龙卷风围着我呼呼转，把我拖到半空中，放下又拖起来。我没受伤，但很害怕，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汗。起来后却发现困扰我多年的骨质增生、肩周炎、鼻炎一下子都好了，真的太神奇了，我浑身轻松，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出来大家可能还不相信呢，但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身上。一位练法轮功的婆婆对我说，因为我维护佛法，所以得到福报，那不是龙卷风，是法轮大法的法轮给我调整了身体，所以我不但没受伤，反而病都好了。我很想感谢法轮功师父，现在我明白练法轮功的人为什么要讲大法真相了。再次感谢法轮功师父，希望大师早日归来。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们现在知道这灵丹妙药是什么了吧？原来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啊。以后大家在收到大法弟子送给你们的真相资料时，可要认真看看哦，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真心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